誠然，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不少問題在過去一年當中日益浮現，人口老齡化、能源短缺、地產債務危機，中國政府對科技企業以及是多個行業的打壓，亦都被認為是扼殺創新、拖累經濟。與此同時，國際主流社會對中國觀感惡化、抗衡中國不斷擴張的影響力漸成共識。面對內外挑戰，中國是否是會步入衰退，還是繼續東升？這個對美中關係又意味著什麼？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研究學院教授布蘭茲認為，中國崛起已經達到頂峰，實力即將下滑，因為它增長最快以及最輕鬆的時代很可能已經過去，並且相比過去正在面臨著越來越多的國際摩擦以及國際阻力。他和研究中國問題的塔夫茨大學政治學副教授貝克利今年曾經共同在外交政策以及外交事務上發表文章，展示這些的觀點。他對美國之音表示，增長放緩來自很多的因素，經濟改革的放緩、人口問題、環境以及資源問題。基本上我們大概自2008年以來就已經看到中國增長顯著放緩，這種趨勢看起來或將隨著時間的推移持續下去。與此同時，中國面臨更多顯著的國際阻力，你看看四邊安全對話，看一看澳英美安全協議，看一看世界各國在與中國打交道上有更多的疑慮，並且對中國的野心更加感到不安，這些令到你得出結論認為中國正在面臨著一個比過去更難實現它的野心的世界。因此我們認為中國應當是被視為一個實力到達頂峰的大國，一個已經強大的國家，但是在某些方面它的輕鬆增長了以及是擴張的日子已經是一去不返。不過普林斯顿大學政治學以及國際關係學教授范亞倫認為，實力是相對而言包含多個方面，亦都有不同的衡量方式，目前做出中國實力即將衰退的判斷還是為時尚早。他對美國之音表示，中國在保持經濟增長方面面臨著很多的障礙亦是問題，如果沒有成功保持經濟增長，曲線的斜率亦就是實力的增加將會減少。當然實力不單止是經濟增長，還包含著軍事能力以及政治影響力。我認為其中的問題是中國的行為現時是否已經激起了其他國家的足夠反應，不單止是美國，還有美國在亞洲以及歐洲的盟友，令到他們開始更加緊密地合作，以抗衡中國過去幾十年以來的實力增長，現時做出這些判斷仍然是為時尚早。美國斯坦福大學斯科格里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梅惠林亦都認為，中國未來是會超過美國還是衰退還有待辯論。他說從經濟、軍事、國際影響力等各個指標來看，中國當下已經是一個大國，美國更加有可能和一個有實力的中國打交道，而這個亦都是可預見的將來美國所要應對的問題。他指出，即使中國經濟增長放緩，中國仍然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因此即使是中國在經濟上沒有是過去同樣的速度繼續增長，但是它仍然是將會擁有成為全球大國所必須的資源，在全球舞台上產生影響，並且製造很多令到美國頭痛的事情。不過梅惠林不認為中國會因為國內經濟等問題而對外出擊。他對美國之音表示，我並不是指中國永遠不會往那一個的方向轉向，我只是還未看到過去有跡象表明中國行為當中含有這種的趨勢。通常如果國內情況差，中國實際上會專注於國內那些政治問題，對外真是沒有那麼野心勃勃。所以我認為如果國內事務確實是變得更加成問題，這個是一種更有可能的發展軌跡。但是布蘭茲和貝克利認為，相比崛起當中的中國，實力達到峰值並且即將進入衰退的中國會更加咄咄逼人，願意冒著更大的風險以實現他的野心，甚至是誘發戰爭。布蘭茲對美國之音表示，歷史上那些想要重塑國際體系的修正主義國家，在他們開始擔心機會窗口即將關閉的時候，會變得非常具有侵略性。 呢啲国家嘅发展基本上达到咗顶峰，并且处喺下降嘅边缘。一旦发生下滑，佢哋就会变得更加愿意冒险，采取咄咄逼人嘅行动，试图喺能力尚存之际锁定成果。一战前嘅德国如此，二战前嘅帝国主义日本亦都系咁样。所以我哋系担心，当中国觉得未来睇嚟变得更加危险以及系险恶嘅时候，可能会重演类似嘅情况。习近平以及佢周围嘅人会更加倾向于冒住巨大嘅风险，响佢哋仲有能力嘅时候取得成果。范亚伦亦都认为，更加系使到中国嘅相对实力增长确实系达到临界点，亦都并不意味住中国不足为虑。佢话中国系一个庞大嘅国家，发展系非常之迅速，佢拥有好强嘅势头，唔会一夜之间变弱。虽然增长嘅步伐会相比最近几年放缓，但系佢仍然系继续变强。咁美国是否出现中国所声称嘅西降呢？三位专家都表示，认为美国正在衰落嘅想法系错误或者系一厢情愿。范亚伦表示，虽然美国相对优势较30年前有所下降，但系从各种衡量标准嚟睇，美国仍然系世界最强大嘅国家。他说，美国的优势源自我们的经济系统的灵活性，我们社会的适应能力以及是开放，我们从世界各地吸引人才，并且将他们融合到我们的社会的能力，我们大学的质量以及我们资本规模的深度，所以这些优势都仍然存在。他说，中国领导人和分析家预测美国相对实力下降，中国实力上升已经预测了几十年，但是他们亦都清楚，过去有人唱衰美国，但是美国仍然是得以重振风采。布兰兹表示，美国确实面临着一些内部的挑战，包括对美国政治系统稳定的担忧，但是美国经济发展仍然相对稳定，人口的结构良好，政治制度具有自我修复的能力。布兰兹表示，美国实力的基本面强大，部分原因亦是美国可以从全球盟友以及合作伙伴那里获得到协助，所以我是觉得，假设美国能够解决他们内部一些的挑战，美国的实力轨迹实际上是相当健康。梅惠林表示，如果同过去有任何不同的话，这个就是未来中国将不得不与一个更加活跃的美国较量。他说，这个将会是一场有关规则、规范、思想以及模式的竞争，看一看哪一方是占据上风。我相信至少在过去的几百年历史当中，美国非常之擅长这种的竞争游戏。拜登总统警告，打倒美国会输从来都是一个差的赌注。新任美国驻华大使白恩斯亦都表示，美国将联合盟友证明东升西降之说是错的。他说，中国过去40多年以来在经济、科技以及军事等领域大幅发展，但是不应该夸大中国实力，亦都不应该低估美国。过去一年以来，拜登政府大体上延续了特朗普政府时期的政策，并且更加强调与盟友的协调合作。拜登政府将中国认定为是美国的最严峻挑战，甚至是步调威胁，并且表示将会同中国该竞争的时候竞争，该合作的时候合作，在必要时候亦都会对抗。三位专家都认为，未来美中两国之间的竞争将会继续甚至是加剧，紧张关系亦都会持续甚至是升级。布兰兹认为，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竞争可能会长达数十年之久，而由于中国实力开始达到顶峰，即将步入衰退期。这一场的竞争在未来十年经历一个非常之激烈的阶段，但是会不会导致战争或者是激烈的外交对抗难以预测。他说，但是他的感觉，美中关系将会进入非常之艰难的十年，两国将会试探对方的意图，试探对方的实力以及是防务的能力，试图了解双方的红线到底是在哪一刀。他认为，中国武力攻台的威胁将会在2020年代的后期达到最高点，美国需要提高台湾海峡的威慑能力，通过加强台湾自身的军事实力，尤其是不对称的能力，并且争取更多的国际多边支持，以压阻中国可能尝试的任何形式的侵略。范亚伦认为，美中之间将会在多个领域都出现紧张关系加剧。他说，美中关系的总体走向更加广泛来讲，应该是中国和西方、 与发达民主国家之间的将会在军事、经济、技术和意识形态等广泛战线上都走向更加紧张和公开的对抗。问题是速度有几快，程度是有几广，他是估计他们正迈向一个关系更加紧张的时期，并且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他还表示发生冲突的风险在这不断增加，但是风险仍然是较低。范亚伦认为美国目前对华强硬政策大体方向是正确而是适宜，但是他担心行政当局会因为压力而不能够维持这些政策。比如有些人认为同中国关系紧张将会无法在气候问题上面取得合作，以及是商界的施压等等。他表示认为我们是需要重构我们同中国的整体关系，而不是尝试返回到老路上面去，这种观念是正确的，但是将会有很多的压力反对这样做，所以他是更加担忧的是反应不足而不是反应过度。他认为美国同其他民主国家的反应不足有可能导致中国领导层误判。他表示如果中国领导人确信他们所认为的也就是不是他们实力越过了顶峰，而是美国和民主国家现时处在相对实力加速衰落的阶段，如果他们认为美国不会捍卫他们的原则，认为美国不会保卫盟友，这样他们更加有可能作出误判，更有可能采取咄咄逼人的行动，而这些行为或者是引发外界反应，并且导致严重的危机。梅惠林表示他过去亦都在美中两国关系紧张的时候去过中国，那个时候中方希望两国回归合作，但是现时中方的观点是没有美国亦都可以。他说双方都对回到两国以前积极合作关系的时代不是特别感兴趣，我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竞争将会成为基调。他还表示拜登政府非常重视外交领导以及重塑和盟友的关系，但是我们已经看到美国的盟友以及合作的伙伴更加愿意在区域内回击中国，当然中国并未有缓和自己的行为，而是加码回应，无论是在台湾海峡增加军事活动，还是在黄海以及南中国海这样做。所以我们认为随着紧张局势继续加剧，我们将会看到美国以及他的伙伴和中国之间更多的针锋相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华盛顿报道。